弟兄姊妹平安，我开心又有机会可以在短宣回来之后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神的说话。不如我们一起打开程序表的内页，我们一起来到去读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一节至到六章第三节，是今日思想的经文。找到的时候一起读好吗？一二三。论到这事，我们有好些话要说，可是很难解释，因为你们听不进去。安时克说，你们早该作教师了，谁知还需要有人再将神圣言基础的要道教导你们。你们成了那需要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就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因练习而灵活，能分辨善恶了。所以你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基础，竭力进到成熟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懊悔至死的行为，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的审判等的教导。神若准许，我们就这样做。我呢天生呢是一个位高的人来的，咁呢就每逢呢行街呢要行到去天桥啦，或者呢去行上一啲，而家啲香港啲楼咪好高嘅，行上去到四十几楼呢我就唔敢望返落下边㗎啦，因为呢我会觉得脚软嘅。咁我记得有一次呢同一班朋友呢就去呢个澳门回归塔，咁如果大家有去过呢，你知道澳门回归塔最顶嗰层呢就有人会有笨猪跳嘅。咁呢就會跳返落嚟，咁呢我就梗係唔係參加一個啦，但係呢我睇住我引笨豬跳嘅時候，我自己呢就心都震曬，腳又軟曬咁樣啦。咁其實呢平時嘅日子呢都冇咩問題，因為我腳踏實地。咁但係呢有個問題就出現咗，有一次呢就我同一班朋友呢就去外地旅行，就去行山。咁呢就聽說話當地人呢就話個行上山嘅山峰嗰度呢就眺望返落嚟呢風景呢係非常非常之靚。咁於是我就同一班大班朋友呢一清早呢就出發啦，咁就一路行嘅時候呢發覺風景都係非常之美麗嘅。咁但係後來呢就去到山中間嘅時候呢，我哋就發現呢要再行上去呢就要由一座山去行去另外一座山，咁中間呢就原來有個急流，有條河。咁呢嗰啲流水就好急，而呢吊住兩個山中間呢就有一條吊橋嘅咁樣。咁呢就當地嘅人呢就話呢，即係你如果想上上上到山峰呢就一定要過呢條吊橋先得㗎啦，就唯一嘅路嚟嘅。咁我心裏面呢就覺得好大嘅恐懼啦。咁我啲朋友呢就已經好快呢急急腳咁樣就行過咗個吊橋呢，就好輕鬆咁樣行咗過去啦。咁唯獨是我呢就停咗喺個起點嗰度。咁我就即係好驚啦，因為呢我心裏面就即刻諗到好多可能意外發生，因為呢萬一條橋唔穩陣，我行到中間嘅時候佢斷咗，又或者我都唔係太重，咁如果好大風吹過嚟，咁我搖搖擺擺嘅時候我跌咗落啲河嗰度，咁我就一命呜呼㗎喇喎。咁加上我平時嘅平衡力都唔係好好啦，咁所以諗到呢個咁嘅時候呢，我就同我啲同伴講，我話不如咁啦，你哋行上去啦，影多啲靚相返嚟俾我睇啦，咁我即係喺個起點嗰度呢等你啦咁樣。咁佢哋全部人都唔肯啦，咁佢覺得即係咁樣做就好掃興啦，留返個朋友喺度咁樣。於是呢就喺威逼利誘底下呢就叫我去啦咁。咁而其實我心裏面呢都好唔甘心呢，因為我自己嘅限制呢而攔阻咗我去經歷呢一件咁好嘅風光咁樣啦。咁而且我之前一晚已經好期待呢，聽日呢可以上到山頂嘅時候睇到好靚嘅風光咁樣。咁於是呢我就喺嗰下呢我就決定咗呢係踏出去行生我人生第一條吊橋囉。其實呢一件事呢就令我諗到呢人生嘅路啦。其實行呢條吊橋呢一件事呢係挑戰緊我人生一個軟弱，就係、是、我位高呢一樣嘢。其實喺當下我只有兩個選擇嘅啫。一係呢我就原地踏步，滯留喺嗰個山中間，或者返返去起點。咁我嘅視野呢就只可以有限制地呢維持喺山嗰個中間嘅地方。但係另外一個選擇呢就係、是、我憑信心踏出去突破我嘅軟弱。咁我就會有機會呢有更廣嘅視野啦。 其实人生咧嘅路咧都系咁嘅，每每咧神都会将我哋摆到喺啲位咧，系你要行呢条吊桥嘅。可能呢条吊桥咧会以唔同嘅形式出现喺我哋嘅眼前啦，或者有啲人咧正系经历紧你啱啱喺外国翻嚟香港定居，你要适应好多责任、好多角色。又或者有啲人咧啱啱咧有小朋友啦，你发觉你嘅时间已经唔系再自己可以控制。你要重新學習時間管理，又或者有些人啱啱是適應一個失去了的關係，以孤單為伴，甚至有些人可能是經歷緊疾病，突然間有病的時候，你所有的方向、人生的一些的節奏都要改變。又或者對於學生來說，下個禮拜就開學了，有些人要升中一、小一、大一，可能你心情都好紧张，翻到学校嘅时候唔知道可唔可以搞得掂，家长亦都为佢而紧张，要去安抚嗰啲仔女。其实呢啲吊桥嘅出现咧，都系两个选择嘅啫。一系咧就系你原地踏步啦，你唔好理嗰啲挑战啦，逃避嗰啲挑战啦，按你过去一贯嘅方式嚟到去生活。又或者咧，你另外一个嘅方式就系你凭信心冒险嘅踏出去。如果你系咁样做嘅时候咧，你的生命就会有成长的机会了。在人的角度去看，这些是一些又大又难的挑战，但其实在神的角度去看，这些是帮助我们迈向成熟的机会。圣经里面经常用一个字来到去形容一个基督徒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就是 Teleos 这个字，希腊文叫 Teleos， 其实翻译做完全、成熟、成年人，或者是完成目标的意思。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成长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学像基督了。就是说我们的生命不断能够活出基督的品格。有一位基督徒的作家叫做戈登麦当劳，他列出了12个成熟的基督徒的特征，大家可以听一下。第一，这个人是对主耶稣有不偏不倚的委身。第二，他追求以圣经的价值观来到看这个世界。第三，他刻意和恒切地寻求神在他生命之中的旨意。第四，他是持续保持一个敬拜和认罪的生活。第五，他会和人建立健康互惠的关系。第六，在熟世的人眼中他是很有感染力的。第七，他了解到神给他的恩赐，并且他明白神对他生命之中的呼召。第八，他对人有怜悯、有接纳。第九，他能够明白到追随基督的路上是要面对苦难，而且他能够拥抱苦难。第十，他随时预备好去分享信仰。第十一，充满感恩的心。第十二，他主动劝人和好。其实按常理呢，一个人的年纪和他的成熟度应该是按正比，成为正比的。同样地，一个人信主越耐，照计他就越能够在他生命里面反映到基督的品格。但我们都知道事实不一定是这样。有很多人圣经知识很多，但他们的生命待人处事都仍然好像一个小孩子这样。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就去看一下这一班信主已经一段时间的信徒，希伯来书的读者，他们正是面对一个生命停滞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作者又怎样劝他们要成长呢？我们一起看回刚才读那段经文，希伯来书5章11节至6章3节，我们来到去一起看一看，究竟一个人生命要去达至成熟的地步是有什么秘诀的呢？首先来看第11至第13节，希伯来书的读者是一班已经信了主一段时间的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是透过一些人去听到福音，然后就成为了基督徒。他们相信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希伯来书成书的时期大约是主后的67至68年的时间。在主后的64年，在罗马帝国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罗马皇帝尼禄就去嫁祸基督徒，说他们烧了那个城这样。于是他就大举逼迫基督徒。其实在我们知道基督教是由犹太教做个起源的，他们都是看同一本的旧约圣经， 但是后来当他们去认信了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呢变成了越来越跟犹太教呢那个分别就越来越大了。最初呢罗马皇帝呢他们都觉得犹太教和基督教只不过犹太教一个分支，但是呢渐渐地呢因为他们越来越明白所信的是不一样的时候呢，到尼禄皇帝要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呢，他们就很惨了。因为呢犹太教徒呢就不嬲都被罗马政府呢受保护，他们可以自由地出入圣殿去敬拜，而且呢他们可以自由地活出他们的宗教生活。但是呢经过这个尼禄王的逼迫之后呢，基督徒呢就面对很多的苦难了。在这些的信心考验和挑战的里面呢，他们就开始呢信心有动摇了。他们就想了，我为什么要这么辛苦要去信基督教呢？不如我回到回头路去信犹太教，那我就可以受罗马政府的保护。于是呢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用了很多的篇幅呢来到去讲给他们，其实基督教的信仰呢是远远超越呢犹太教的信仰的。他讲到耶稣的身份，他说耶稣呢是远比天使、摩西、约书亚甚至是祭司阿伦的身份呢为高超。希望他们讲解了这些教义之后呢，那班希伯来书的读者呢他们可以对基督的身份的崇高的身份呢有信心，而呢不会走回头路啦。但是呢很可惜，当作者呢要去解释，正正要去解释到其实呢基督是按住麦基洗德的等次呢来到去做祭司的。哇，这个道理呢太深了。他就突然间想到呢，我这一班读者呢是一班呢信仰停滞的人。他讲到想到他们的属灵光景的时候呢，他就要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打叉，就是五章十一节和六至到六章三节这一段经文呢去打叉，去提醒和劝勉他们呢，你们要成长。首先第十一节，我们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呢，我们看到他讲到呢一个不成长的基督徒呢有三个的特征。第一个特征呢就是第十一节，就是呢他们听不入耳对于真理。论到这事，我们有好些话要说，可是很难解释，因为你们听不进去。当作者他想去解释耶稣基督是按住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到永远做祭司的时候，这个很深奥的道理他就想到这一班的读者是听不到入去。其实他们不是天生是听不到入去，虽然这个道理很深奥，但是呢他听不到入去呢不是因为这个道理这么深这么简单，而是因为他们本身有一个问题。其实听不进去原文的意思呢是意思说你们已经成为了在耳朵方面懒惰和迟钝的人。原文呢是完成式，即是说你们已经变成了这样，慢慢不知不觉呢你们变成了呢在耳朵方面懒惰和迟钝的人。他们不是与生俱来是这样的，是因为他们没有力求上进而现在变成这样。他们不单是懒惰那么简单，而是他们甚至是抗拒尽心去明白一些更加深奥的福音的道理咯。例如背十架啦、受苦啦、要付代价啦等等。可能这些道理呢对他们来说呢太苛刻，他们一时间都不能够接受啦，不能够拥抱。可以说呢他们在这个时间呢他们的属灵胃口呢是很低。第二个特征呢就是讲到第十二节，按时间说你们早该作教师了，谁知还需要有人再将神圣言基础的要道教导你们，你们成了那需要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第二个特征呢就是呢他们的时间和成长的速度呢不相称。时间和成长的速度呢不相称。什么意思呢？他说呢其实按住你们信主的年日呢，其实你们应该做教师。教师在另外和合本呢，旧的和合本呢就是师傅。意思就是说呢，其实你们按住你们信主的年日呢，你们应该可以教到啲初信者㗎喇。但係而家呢反而要变成咩呢？你还谁知还需要有人再将神圣言基础嘅要道教导你们。意思即係话呢，我而家仲要反而要将返一啲初信嘅道理呢话返俾你听，去提醒你。神圣言基础嘅要道呢，意思即係话基督嘅福音里面一啲最简单最表面嘅意思。 就好似我哋教初信者成长八课，祷告啦、灵修啦、团契啦、认罪啦，最简单、最用最简单嘅方法去教导佢哋。唔系话呢啲嘢咧冇深奥嘅道理，里边都有好深奥嘅道理，但系咧我只系简单化咁去教导佢，令佢能够明白得到。第三样更加讲到佢嘅特征系佢哋吃奶嘅，唔可以食干粮嘅。他说你们成了那需要吃奶不能吃干粮，又是完成式，你们变成了那些需要吃奶而不是吃干粮的人。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比喻，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他都曾经用吃奶和吃干粮来比较过一些属灵的基督徒和属肉体的基督徒。他那里讲话，我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因为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有纷争。在犹太教的一些教学传统里面，希列化的犹太教的教学传统里面，他们很多时候很喜欢用吃奶和吃干粮来到比喻那些初阶和进心阶的学生所学的东西。即是说吃奶就是 level 1, 就 elementary level,咁咧，如果食干粮咧，就系 advanced level 咁样啦，吓。咁所以咧，读者当时咧受住好多希列文化影响咧，佢哋好明白作者讲紧啲乜嘢。对于作者嚟讲咧，佢觉得有啲失望嘅。面对呢一班嘅信徒咧，信咗主一段时间啦，而家咧仲未能够升咧啦，用我哋嘅广东话嘅说话啫，而家仲未能够咧升到去咧，去明白一啲深奥少少嘅道理。佢哋嘅胃口咧，仍然只系停留喺吃奶的阶段。为什么呢？我想到其实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敢去面对人生的挑战。他们的挑战就是什么呢？现在他们的信仰受到逼迫，信心受到考验，他们不想去面对的时候，他们就不想去尽心认识，就去逃避，于是他们的生命就停滞不前。弟兄姊妹，你最近都可以想一下你自己的属灵胃口有多大呢？你是似一个海绵啦，你对神的话语是似一个海绵啦，定还是你食滞了呢？觉得没了胃口呢？如果是的话，又是什么原因呢？你对神的话是不是好像这一班希伯来书的读者一样听不进去呢？迟钝了呢？信主一段时间，我们的学习是不是仍是仍然停留在初信的时候所学的东西呢？其实道成肉身、因信称义、基督的代赎、最后的审判，这些是教义，可以是一些很深的道理。当我入到神学院的时候，我发现我再重新再学一次这些道理的时候，原来是这么深的，原来是这么深奥的。但是会不会有时候我们就是停留于那个初信的栽培那个或者主要学老师讲给我听这件事是这样，那我就继续去在这个程度上面，肤浅的程度上面去继续认识，那就算呢？我们有没有去尽心愿意去了解多一点呢？当有人去问到你一些关于深一点的问题的时候，你懂不懂答呢？你有没有一个追求的心呢？我几年前认识有一位姊妹，她大约40岁的时候先信耶稣的。咁佢信咗耶稣之后呢，佢就突然间呢觉得呢即係好后悔咁迟信得太迟啦，同埋呢觉得自己以前嘅光阴呢浪费咗好多。於是呢佢呢就每逢香港八月份呢都有一个港九培灵研经大会啦。咁佢呢就连续十日呢，每一日呢都喺城镇嗰度打等，就呢由朝头早、晏昼同埋夜晚呢，佢都连续十日每日咧就听三场，咁样咧去听神嘅话语。咁佢就系因为觉得咧自己好唔够，觉得自己咧好想快啲认识多啲真理。我听到嘅时候咧，我心里边都好欣赏，同埋咧好佩服佢嗰种咧追求嘅心咯。咁我唔系话咧叫大家出年咧培灵经大会嘅时候咧去晒十日啦，我唔系咁嘅意思，而系话咧我哋有冇都嗰种属灵嘅胃口去到追求去认识神更加多咧？其实一个吃奶不能够吃干粮的婴儿呢，一些信仰停滞的人呢，他们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第十三节告诉我们，凡只能吃奶的 就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如果一个人呢，他长期只是吃奶而不吃干粮呢，随之的结局呢，作者就说呢，他不能够熟练呢仁义的道理。仁义的道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到一些正确的信仰引致正确的生活的道理。当然是从神的话语开始啦。当一个人他能够清楚明白神讲啲神的话语讲啲乜嘢，他能够有正确的信仰，从之而呢就带来他有正确的生活的方向。作者讲到呢，一个只是吃奶长期呢都是只是留于初阶嗰个嘅信徒呢，他唔能够呢熟悉信徒生活的标准同埋要求，自自然呢他就冇嗰个抉择嘅能力。我记得呢，我小学嘅时候呢就学踩单车啦。咁因为我嘅平衡力唔好嘛，头先我讲咗啦。咁我妈妈呢就帮我，即係为咗要学晓踩单车呢，佢就买咗一个呢四轮嘅单车俾我，即係两个轮跟住隔篱有两个细轮嗰啲啦。咁呢佢就俾我呢喺公园嗰度呢就练习。咁我因为我平衡力唔好嘛，咁嗰陣时呢我就学点样去控制个车头啦，点样转弯啦，点样平衡啦等等啦。咁嗰陣时呢我就学緊初阶啦。咁到后面慢慢呢我就去到小六嘅畢业旅行嘅时候呢，我就记得嗰陣时呢就去呢个西贡北潭涌度假营啦。咁呢就嗰度有单车踩嘅。咁我就諗下啊，我啲小学一至五年班都学咗咁耐单车啦，咁不如试下踩两个辘嘅单车啦。咁我就挑战自己呢就踩两个辘嘅单车。咁最初上到去嘅时候呢都好战兢嘅，咁你要学平衡㗎嘛。咁后来呢就慢慢就 ok 喎，咁越踩就越远啦，越踩又越远啦，咁样咁就不断练习。咁我中学嘅时候呢我就已经呢经常自己一个人呢走去沙田呢租单车呢，由沙田呢就踩去大埔啦。咁就欣赏呢吐露港美丽嘅景色啦。咁我就諗呢喺我去行呢个吐露港嘅时候呢，我当时已经好熟习点样平衡啦，点样刹制啦，点样上斜啦，点样落斜啦，点样去避嗰啲单车啦咁样。但如果我諗呢，如果我小学嘅时候就被拱去呢个吐露港踩嘅时候呢，我肯定撞到头崩额裂啦。因为我小学嘅时候呢仍然係初阶囉，我嘅单车技术呢是不能够应付到呢当时的路面情况。其实同样地呢，我们的属灵功力有多少呢，就决定了呢我们能够怎样面对有多少的挑战。弟兄姊妹，你的属灵根基足不足以帮你去面对现在当下的挑战呢？你上一次面对试炼的时候，你能不能够立刻找到神的说话去帮你去面对呢？作者呢去比较完一个属灵的 BB 之后呢，他就去讲到一个属灵的人，一个成熟的人他有什么特征啦。我们就看第十四节，不如请弟兄姊妹再帮我读好吗？这里呢他讲了两个特征，一个呢成熟的基督徒有两个的特征。第一个呢就是他是吃干粮的，就相比于呢之前吃奶的基督徒啦。在原文呢这句说话是这样写的，他说对于成熟的人干粮呢是给他们的。他刻意将成熟的人摆在一句句子的头呢，是要他比较一个婴孩。他不能够呢，他不会再去吃奶，他是吃干粮，即是说硬的食物他是可以自己消化。我们都知道呢 ,baby 呢一个婴儿呢，因为他消化系统未完全发展得好，所以他只可以吃一些流质的食物。但是一个长大了的人呢就不可以成日吃流质的食物，除非病啫，是不是？如果你经常都是吃流质的食物的时候，你的营养就会不全面啦。我们要学习呢去消化，去有更加丰富的营养。第二个特征呢就是讲到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呢是一个操练有素的基督徒。他都讲到，他说心窍因为练习而灵活，就能够分辨善恶。这里讲的心窍的意思是指到他的分辨道德抉择的能力咯。一个人的心窍是指到他一个道德抉择的能力，他是经过练习而灵活，就能够分辨善恶。好特别的呢就是这个
心曉因練習而靈活呢，其實在原文呢是一個被動完成式，意思即是說呢，一個人他怎樣成熟呢，就是他的心曉是不斷被操練過而達至到呢成熟，他可以呢去到分辨善惡這樣的意思咯。而呢操練這個字呢是經常用在運動員身上的這個字。那我想起今年的奧運香港呢就拿了一面銅牌，這麼厲害啦，那就李慧思幫我們呢就增光啦。那我看回他一些的即是訓練的過程呢，原來都挺艱辛的。原來呢他最初不是諗住踩單車的，他原本呢諗住自己很有短跑的天分呢，那他就去諗住跑短跑，但是為什麼因為他貧血呢，那他入到體育學院的時候呢，他的教練呢就叫他轉工單車，咁因為佢起步呢就比別人慢啦，咁所以佢就要呢更加多嘅去訓練啦，地獄式嘅訓練，成日都要出國訓練，甚至呢為咗要鍛鍊佢嘅爆炸力呢，佢經常都要做一啲好枯燥重重複複嘅訓練，然後呢先至有今日我哋喺奧運裏面見到佢嗰個單車嘅成績囉。呢一個呢就係訓練啦，訓練。一個成熟嘅人就係佢嗰個道德抉擇嘅能力係要經過訓練，不斷的去操練，以至達到一個成熟的階段，就是他能夠去分辨善惡。問題就是在屬靈方面，神怎樣去訓練我們的心竅，怎樣訓練我們道德抉擇的能力呢？我看這一段經文的時候，看回原文呢，我發覺很有趣，就是原來練習這個字呢，在第十一章唔係第五章第十四節呢個練習呢個字呢，原來喺同一卷書希伯來書嘅十二章十一節呢係出現過㗎喎。嗰度講到第十二章第十至第十一節嗰度講到管教嘅事。肉身之父都是短時間隨己意管教我們，唯有靈性之父管教我們是要我們得益處，使我們在他的聖潔上有份。凡管教的事當時不覺得快樂，反覺得痛苦，後來卻為那經過鍛鍊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的果子。後來卻為那經過鍛鍊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的果子。鍛鍊就是剛才第五章第十四節那個練習那個字是一模一樣。啊，那我就想到呢，原來神呢是會用管教呢來到去鍛鍊一個人的心竅，讓他呢懂得去面對道德抉擇的時候有智慧。管教 discipline 這個字呢，很多時候給我們有一個很負面的感覺，或者即是懲罰啦，是吧，管教即是媽媽管教仔女，就是鬧他啊，罰他啊，不准去吃飯啊，這樣啦。不是喔，其實呢管教這個字呢，其實原本的意思是很正面的，他解釋是教導去指引他啦，訓練佢行正確嘅路啦，當然訓練嘅過程裏面係包括懲罰啦。其實個目的都係為到使嗰個人呢行喺正確嘅路上面。咁你都講下林書豪啦，聽日大家可能會喺熒光幕會見到佢啦。林書豪呢，佢都喺佢成為一個咁出名嘅 NBA 嘅球手之前呢，其實佢都經歷過神嘅管教。佢呢即係2011年嘅時候呢係冇球隊要佢㗎嘛。他那時候就坐在籃板凳，他就覺得很辛苦，而且也哭的，他覺得呢即都沒有，甚至連發揮自己的機會都沒有，即是我發揮了是不行的，那都是即心悦誠服，但是呢連發揮自己的技術的機會都沒有。但是呢他藉著這一次機會呢，他對自己的信仰有很大的反省。他說呢，他發現了在這個經歷裏面，他發現呢原來自己不知不覺呢將自己的快樂呢是建築了在自己那個籃球的表現上面。自己打得好的時候呢，他的情緒就會很高漲，自己打得不好的時候呢，他的情緒呢就會很低。他發現呢原來自己不知不覺將自己的身份個人定位呢定位了在自己做一個 NBA 的球員上面，而不是做一個基督徒神的兒女的上面。所以他發覺這一件事，這一件挫折令到他學習了要在神面前謙卑。神呢對林書豪的管教呢幫他呢練淨了他的動機。同樣今日神怎樣去操練我們的心竅，叫我們去做一些決定的時候能夠清心呢，亦都是透過管教咯。 好啦，咁讲完一大轮呢，即係一个唔成熟嘅人係點樣，成熟嘅人係點樣之后呢，作者呢喺一至三節，六章一至三節呢就去开始佢嘅劝勉啦。佢嘅劝勉就好简单，就係、是、第六章第一節。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嘅基础，竭力进到成熟嘅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懊悔致死的行为，信靠神。作者呢其实好想喺第七章嘅时候佢就开始讲㗎啦，讲到呢耶稣基督系点样按住呢麦基洗德嘅等次呢永远做祭司。但係佢諗到呢一班信徒停滞不前，於是佢就要岔开去督责佢哋少少，话俾佢听你哋要唔可以再系咁样啦。咁呢你见到一班信徒停滞不前，作为一个牧者你会点做呢？你是不是繼續用奶去喂他呢？既然你們都不長進，那是不是用奶繼續去喂他呢？不是、哦、作者就是挑戰他們，不如這樣，讓我們一起努力，竭力進到成熟的地步。很奇怪呢，作者在之前五章十一至十四節呢，他都是用你們的，是指到那班信徒，但是去到這裡的時候呢，他就變成了我們。他很有牧者的心腸，他將自己呢同嗰班嘅信徒去認同，不如讓我哋一齊努力，竭力進到成熟嘅地步啦。喺呢度呢有兩個字我都想大家去特別留意，第一就係離開，第二就係竭力。離開呢個字呢唔係意思話、哎、我、放棄啦，唔去、放棄呢啲基督道理嘅基礎啦，唔係咁嘅意思，而係話我哋唔好再停留喺嗰個階段，我哋要由呢個階段再進一步進深啦。我哋要喺呢个根基上边咧继续建造咁样嘅意思，竭力嘅意思系原文咧系一个被动式，系 let us be taken forward to maturity， 不如让我哋被带到完全嘅地步啦，被带到，咁你好奇怪，被带到成长唔系我嘅责任嚟咩？原来唔系、哦，呢个系被动式咧，系讲到原来基督徒嘅成长唔系单靠我哋自己意志嘅力量，而系需要被神嘅力量去推动，而我哋喺当中咧去配合神，所以靠圣灵行事非常之重要。所以作者用嘅方法，一个牧者见到呢班信徒唔成长，佢话：，哎，咁好啦，你继续学习 A、B、C 啦，初阶啦，唔系咁样嘅意思，而系。不如咁啦，我哋一齐努力去到成熟嘅地步啦。咁乜嘢系离开基督道理嘅基础？基督道理嘅基础系啲乜嘢咧？佢就喺第二节、第一节尾同埋第二节咧就、列出咗咧六样嘢啦。佢就话就如懊悔致死的行为，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的审判等的教导。咁咧，其实呢度六样嘢咧，可以分开三组，两个一组嘅。懊悔致死嘅行为系乜嘢咧？就系、是、我哋未信主之前咧，我哋行出一啲导致我哋灭亡嘅一啲罪行，就好似罗马书第一章里边讲到邪恶、贪婪、恶毒、满心系嫉妒、凶杀、纷争等等。当我哋信耶稣嘅时候，我哋要离开呢啲嘅罪恶，我哋去悔改，然后咧就去信靠神。咁所以呢一个咧系信主嘅条件啦，信主之前嘅条件就系要悔改啦，同埋咧去信靠神。跟住咧各样洗礼同埋按手礼咧系另外一组。各样洗礼嘅意思就系讲到可以指系犹太教嗰啲洁净嘅礼仪啦，亦都可以指到系基督教嗰个嘅浸礼啦。按手礼咧就系可以指系犹太教嗰啲献祭嘅时候咧，将个手按喺嗰只祭牲上边嘅礼仪啦，亦都可以指喺基督教里边讲到，当我哋几时会按手啊，按立牧师啦、啊、任命啦、啊、差遣短宣队啦、啊或者祝福嘅时候嗰啲嘅礼仪。咁呢两样嘢咧就系、是、讲到一啲入教嘅仪式啦。跟住去到死人复活同埋永远嘅审判，其实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其实咧系一样嘢啦。就是讲到呢我哋基督徒信咗主之后嗰个永恒嘅盼望，我哋相信呢犹太人都相信呢死人复活嘅。我哋就相信呢有一日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我哋呢会一起嘅复活。而且呢係喺永恒嘅里面呢会有审判。啊咁点解呢作者呢会即係列出呢六样嘢呢？如果我哋留意嘅时候呢，其实呢六样嘢呢係冇咩特别基督教嘅气味喺里面。因为呢犹太教同埋基督教呢都守呢啲礼仪㗎。 由于他列出这六样东西是犹太教旧约里面一些礼仪的律法，他是预表着基督，所以旧约是个影儿，而新约就是个实体，他们都是应验在耶稣基督这位尼赛亚的身上。那我就想作者为什么特登刻意去列这六样东西出来呢，列出这六样东西呢，其实可能因为最初跟这班犹太教基督徒传福音那班人可能都是犹太人，他们就想到他们是犹太人，于是就从旧约开始就讲给他们这六样东西，然后就加以基督徒的立场，基督教的立场和他指向这些六样东西怎样预表基督。但是作者就告诉他们，我们要离开这些基督道理的基础了，你已经知道了，我们要在上面更加建造更深的根基，要有更深层的意义去明白。所以他第七章他就开始解释耶稣怎样按住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最后第三节他就说，神若准许我们就这样做，靠着神给我们的帮助，我们就离开基督道理的基础，让我们一起去努力吧。所以作者的方法是挑战他们，你们要尽心啊，在你们的信仰上面要尽心啊。我都在这里都建议大家三样东西，同样今天我都是对大家的劝勉，都是盼望大家继续让我们一起努力在这个信仰上面进到成熟的地步，让我都提出三样东西是可以给大家建议怎样去做，去帮助大家在信仰上面能够达到成熟。头嗰两样呢是我哋自己主动可以去做，第三样嘢呢我哋去配合神嘅工作。第一样嘢就是我哋去尽心认识真理。属灵生命呢是好似逆水行舟咁啊，不进则退。因为我哋而家面对緊嘅环境呢是相当复杂。好多真又假，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嘅言论啦，都唔知乜嘢系真乜嘢系假。而且呢我发觉互联网都是令到啲资讯呢是流传得好快，而亦都唔知道真定假嘅。咁所以每一日呢其实我哋都面对一个巨浪一个巨浪咁样涌埋嚟。有时候真係招架不住。我甚至觉得而家基督徒好似喺社会上面失去咗发声嘅能力。我哋对住某啲话题我哋都唔識得点样去回应。我都鼓励弟兄姊妹呢你多啲去睇书。看圣经，让我们更加增加我们那个的真理那个范围，我们增加丰富我们可以踏足的领域，以至到我们可以能够跟未信的人对话，我们可以在这个地上能够真真正正作盐作光。譬如说现在这个世界这么多苦难，我们懂不懂得去回应人讲到基督徒怎样看苦难这个问题呢？我哋面对呢个后现代主义冇绝对嘅真理，我哋点样嚟到同人去倾呢？又或者我哋面对社会嘅不公义，我哋又点样同人讲神嘅国度嘅事情呢？让我哋咧都即系多去涉猎书本啦，同埋睇圣经，让我哋知道点样以基督徒嘅价值观嚟到回应呢个世界。我特别鼓励弟兄姊妹多去睇书。我知道而家呢个世代嘅人咧系中意睇 video。睇咩 tube 咁樣啦，咁但係呢我發覺其實書呢係文字呢係豐富好多㗎，嗰啲嘅思想呢係豐富同埋有深度好多，所以我鼓勵弟兄姊妹多啲去睇熟靈書，睇唔同嘅書嚟到去幫助自己增加自己喺呢一方面嘅知識。但係呢第二方面呢嘅建議呢唔係只單單去知識喎，要讓呢真理轉化我哋嘅生命。因为呢我们不只是要 information， 我们要 transformation， 我们要让神的知识真理来到呢去转化我们的生命，我要 information 变成 transformation， 那就是说呢要由头脑的知识呢变成呢我的心里面的确信啦。那有人说呢由个头呢走到落去个心呢是人生里面最长的18寸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呢由你听了这个明白咗里面嘅道理，到呢你能够去将佢变成你嘅价值观，你内化咗消化咗变成你嘅态度，到呢你能够用意志行出嚟一个行动改变，甚至变成一个习惯呢，係需要一生嘅时间去做。 所以咧话呢个十八寸咧系人生最长行嗰条路嚟嘅，咁样啦。咁当中咧，其实点样可以帮助大家由头脑嘅知识变成一个手嘅知识或者系心嘅知识咧？我谂其中一个好嘅方法就系熟灵操练咯 ，spiritual discipline。Richard Foster 在他的本书叫做《熟灵操练米赞》那里，他讲到上帝藉着熟灵操练呢，作为一个媒介，将我们安置在一个地方，好让我们能够去领受他给我们的恩典，使到我们能够可以从这个自私自利惧怕的光景里面脱离出来，走向尽心的地步。熟灵操练呢，是一个你可以做的事，将你自己摆一个位置，好让你能够咧去领受神嘅恩典。例如咩咧？默想啦，默想神嘅说话啦，认罪啦，祷告啦，独处啦，顺服啦，奉献啦，呢啲咧都系一啲属灵嘅操练，让我哋咧能够去摆自己喺一个位置，让神嘅恩典可以咧临到我哋嘅身上。我估你弟兄姊妹真系咧喺呢个咁复杂嘅社会，咁多人嘅声音嘅社会里面呢，我哋每一天都要花时间去默想神嘅话语，去听呢神嘅声音，让神嘅话语呢去帮你呢去面对。你可以每一次睇神嘅说话嘅时候问几个问题，今日呢段神嘅说话里面有咩原则我可以攞嘅呢？有啲咩命令我要遵守嘅呢？有冇一啲罪係我要认嘅呢？有冇一啲警告我要注意嘅呢？甚至有没有一些应许是我可以支取的呢？将神的话语个人化了去，帮助你去实践在你的生活的里面。所以罗马书那里讲到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个变化就是 transformation 那个字，就是转化这个字。第三样东西呢，怎样可以帮助我们迈向成熟呢？就是以正确的态度去面对试炼。咁當然啦，呢樣嘢我唔會主動要你去揾試煉返嚟啦，但係呢，如果試煉真係臨到你嘅身上嘅時候，我哋就要配合神嘅工作囉。我發覺往往呢，睇一個人佢係咪成熟呢，唔係喺風平浪靜嘅時候㗎，往往呢係喺當人生遇到忽然起了暴風嘅時候，當佢忽然起了暴風遇到試煉嘅時候，佢會有壓力，佢會有憤怒，他会有沮丧，咁就可以咧试炼到一个人咧究竟系咪成熟，佢有冇嗰份嘅品格或者判断是非嘅能力咯。阿各书嗰度讲到咧，佢话我的弟兄们，你们遭遇各样嘅试炼，都要认为系大喜乐，因为咧知道你哋嘅信心经过考验就生忍耐，但系忍耐都要发挥佢完全嘅功用，使到你哋能够又完全又完整，一无所缺。这个完全又完整就是成熟的意思。原来试炼是帮我们去操练我们达至完全的地步。所以当我们面对人生的挑战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以神的眼光去看，能够去面对呢？正还是我们就逃避走了去呢？今天跟大家讲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题目，如果你什么都不记得，你就记一句，就是我鼓励你要将你的生命去继续成长，达到成熟的地步。那我开始的时候讲了个行山的经验，那我踏出去那个吊桥之后呢，那我其实都是很害怕的，那但是呢一路那些朋友呢就鼓励我啦，继续行啦，继续行的时候呢，那我一步一步呢就行过了。那我上到山顶呢，我果然呢让我的视野呢大开眼界，我见到呢好靓好靓嘅风光，所以呢我冇后悔呢我凭信心踏出咗呢一步囉。咁我好希望弟兄姊妹你同样都好似我一样，我咁位高我都能够去克服呢个嘅惧怕，希望大家去面对你人生嘅挑战嘅时候，都靠住神嘅恩典去一齐嘅成长。我哋一齐祷告啦。